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罗伊凯因镇胡伯西哈芬等地支联会成员所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Second Counselor.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底特乌西朵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参加第183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所有亲自出席或是透过电视、广播、网际网络参与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场本场大会的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罗伊凯因镇胡伯及西哈芬等地支联会成员所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提供，由珍菲尔斯泰德姐妹指挥，琳达马格兹诗情。唱诗班将献唱《欢欣大喜之日》，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保罗詹森长老做开会祈祷。接着亨利艾宁会长将提出教会的总会职员及70元区域70元名单，提请支持。
Thank you.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开始这个场次的总会大会。我们感谢全世界的传教士们，祈求您可以祝福并看顾他们。我们特别感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场次。我们祈求您让所有演讲者在今天都能够开启他们的口。我们祈求您可以开启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可以接受今天的讯息，接受启发。我们做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183rd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这一百，我们提议一下是会长，这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森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西多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是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巴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汀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果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是提议我们卸任下列70元第一定额组成员：约翰·迪克森长老、并任命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保罗·克莱克长老以及麦克·华森长老。自提我们卸任孙小山长老为70元第二组成员。我们同样也知道，我们要对于卸任长老70元的凯瑟·胡克·奎克表达感激之意。凡愿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杰出服务表示感激的请举手。自提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元：胡利欧·安古罗、彼得·伊凡以及杰纳德·波佛多夫。赞成者请表示，支提我们支持兰道·里德弟兄为南总会南青年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支提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弟兄姐妹，谢谢各位的支持以及你们对我们持续的信心和祈祷。
Thank you, President Eyring. The choir will now.
谢谢您，亨利会长。现在唱诗班将献唱《我知道我救主深爱我》音乐之后，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的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及七十元吉佛德尼尔森长老演讲。
short time ago, I sealed a young couple.
不久前，我在圣殿为一对年轻夫妇印证。这对年轻人一直保持配称，得以迎接这美好的日子。他们原本为人儿女，现在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家，结为夫妻。在这神圣的场合里，他们纯洁而洁净。不久，他们会开始生儿育女，跟随天父所建立的模式。他们的幸福及未来许多世代的幸福全都有赖于他们按照救主所制定的标准生活，而这些标准都记载在经文里。今日的父母怀疑是否有一处安全之地来教养子女，的确有的，就在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在教会中，我们着重家庭，我们劝告各地的父母在正义中教养子女。使徒保罗预言并警告我们，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近前的外貌，却违背了前进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还预言，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几节经文是给我们的警告，要我们远离这样的模式。我们必须时时保持警戒和勤奋。让我们逐一看看这些预言，如果他们在今日的世界存在或造成问题，就在旁边打个勾。危险的日子存在，我们生活在危险的日子。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全都存在，就在我们周围。傍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这些全都处处可见。不解怨，好说谗言等等，周遭的证据，不胜枚举，可以全部都打勾。摩诺乃也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他警告我们，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临到你们时，就当警觉到你们可怕的情况。我摩诺乃奉命写下这些事情，好让邪恶的事得以消除，好让撒旦无力控制人类儿女的心，让他们接受劝告，不断行善，让他们归向一切正义的泉源，而得救的时候得以来到。保罗和摩诺乃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描述精准无比，不容忽视。许多人可能对这时代的情况感到相当烦恼，甚至气馁。不过我一想到未来，就感觉到充满积极乐观。在保罗的启示中，除了一长串的挑战困难外，他也告诉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神圣经文，经文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经文掌握了属灵安全的关键，其中所教导的教义、律法和教仪能带领每位神的儿女得到见证，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教会经过多年的准备， 投入了大量精力，为每种语言制作富有注脚及交互参照功能的经文。我们希望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能有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教导我们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并带给我们希望和知识。多年前，七十元迪华扬长老教导我关于阅读经文的一课。有个支联会为成员之间的纷争所苦，需要一些忠告。我请教杨会长，我该说什么呢？他的回答很简单，告诉他们去读经文。我问他什么经文，他说什么经文并不重要，比如说叫他们打开摩尔门经开始读，很快的就会感受到平安和灵感启发，自然就会有答案了。养成固定阅读经文的习惯，祝福就会随之而来。经文里有警告的声音，同时也有大量的养分。如果你一开始觉得经文的措辞用语似乎有些奇怪，要继续读下去，不久你就会领悟到那些篇章里的美丽和力量。保罗说，所有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可以亲自试试这项应许是不是真的。尽管生活在危险的日子，我们还是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希望和平安。那些因儿女被这世界的潮流带走，难以拯救而忧伤、感到绝望的人，绝对不能放弃。不要怕，只要信，正义比邪恶更有力量。年幼时就学习了解经文的孩子，会明白该走的路，也比较可能留在那条道路上。走入歧途的人会有能力回头，透过别人的协助就能找到回头的路。摩西亚的儿子有段时间与教会作对，但后来悔改了，经历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在阿尔玛书中读到，摩西亚这些儿子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约瑟 F 斯密会长六岁的时候，他父亲海伦在卡泰基遇害。后来约瑟和寡母一起西迁，横越大草原。他在15岁时被召唤到夏威夷传教，他觉得迷惘孤单。他说，我负担沉重，因为自己环境贫困，学问不高，又没什么知识，只是一个小孩，而自惭形秽，甚至不敢直视任何人的脸。有天晚上，年轻的约瑟在思考自己艰困的处境时，梦到自己在匆忙赶路，身上带了一个小包袱。最后他来到一栋华丽的大厦，那是他的目的地。走近一看，有个牌子写着洗澡，他赶快走进去洗澡，并打开那个小包袱，看到一件洁白的衣服。他说，我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他穿上那件衣服，急忙跑到大厦门口。他说，我敲门，门开了，先知约瑟·斯密就站在门口，带着些许责难的表情看着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约瑟，你来晚了。我充满自信地说，是的，但我是洁净的，我是洁净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如此。 如果你已开始走在信心的道路上，并在教会中活跃，请留在这条路上，并遵守圣约，继续前进，直到主的祝福临到你，圣灵向你显露，成为你生活中的一股动力。如果你目前远离了经文所指示的那条道路，我向各位保证有回头的路。耶稣基督已制定非常明确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悔改和获得医治。大部分的过错可以透过个人的祈祷寻求宽恕而得到治愈。然而某些属灵的疾病，尤其是触犯了道德律法，就绝对需要合格的灵性医师来协助和治疗。许多年前，有位年轻的妇女和她年迈的父亲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位妇女带着父亲不远千里而来，为的是想抚平父亲心中的愧疚。这位父亲年轻时犯了严重的过错，这记忆在他年老时不断响起，他无法摆脱这罪恶感，他无法回到过去抹去年少时所犯的过错，但是他可以就地重新开始，在别人的协助下除去他多年来的愧疚。我很感谢能够教导他摩尔门经理的原则，帮助他除去肩上的千斤重担。他和他女儿踏上千里归途时，这位年老的弟兄已将过去的罪疚抛在脑后。如果你们警觉到你们可怕的情况，并想完全恢复属灵的健康，就去见你们的主教，他持有权药，能帮助你走在悔改的道路上。悔改是个人的事，宽恕也是。主只要求人们从罪恶中回头，他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起他们的罪恶。当你完成悔改的程序时，你会领悟到以赛亚针对赎罪所做的应许。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就像我们可以擦去黑板上的粉笔一样，透过真诚的悔改，我们犯罪所造成的影响可以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抹去。这项应许适用于各种情况。福音教导我们要快乐，要有信心，不要害怕，要找到希望，克服绝望，要离开黑暗，转向永恒福音之光。保罗和其他人警告我们，在这时代和将来的日子会遇到的种种考验。但是每一位转向经文，开启经文所教导的安全和救赎应许的人，心中都会有平安。我们邀请所有的人归向救主耶稣基督，归向他的教导。这些教导可以在旧约、新约、摩尔门经、教育和圣约和无价珍珠里找到。我确切地见证，经文是我们属灵安全的关键。我也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有医治的力量，经由他，所有的人都能得救。主的教会已再次在世上建立起来，我见证福音是真实的，我是他的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From age immemorial, societies have relied on the moral.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依赖着妇女的道德力量。
妇女所提供的道德基础，虽然并不是社会上唯一起作用的正面影响力，但已证明对社会公益有独特的益处。也许因为妇女的道德力量深入且普及，人们往往对此种贡献不够感激。我要对良好妇女的影响力表示感激，还要指出那些正威胁着妇女力量和立场的哲理与趋势，并发声恳请妇女们都能培养自己内在的道德力量。妇女生来就具有某种美德，这神圣的恩赐使她们善于在人际关系上与文化中灌输信心、勇气、同情等等优良的特质。保罗在提摩太身上看到无伪之信，他赞美这种信心，指出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多年前我住在墨西哥，亲眼见到了保罗所说的。我记得有位年轻的母亲是教会在墨西哥的众多中信妇女之一，她对神的信心为其他人的生活增色不少，她做得那么自然，他们几乎都没有察觉到。这位可爱的妇人因为她的良善而照耀出的道德权威对周遭的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她与她的丈夫为了更崇高的优先目标，似乎想都没想就牺牲了不少娱乐和自己的财物。她随她的孩子们上演的体重、弯身和平衡的技艺几乎超人。她有许多生活上的责任，工作经常是既重复又琐碎，但是她一直都呈现美丽沉静，觉得是在做神的事工。他像救主一样的借着服务造福别人，做出牺牲使自己变得尊贵。他是爱的化身。我个人特别受到妇女的道德影响力所祝福，尤其是我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力。在我所感激敬仰的其他妇女当中，其中一位是安娜·戴尼斯。安娜和她的丈夫亨利以及他们的四个子女是教会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代，亨利还在罗格斯大学攻读博士。他和安娜从那时起就在他们所居住的美土城努力不懈，克服学校和民间团体当中对于摩尔门教徒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使他们的社区变成让所有父母都乐于在此养育子女的地方。举例来说，安娜在美土城的基督教男青年会担任义工，并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不到一年，她就被任命为母姐会的会长，之后受邀角逐基督教男青年会董事会的三席妇女职位当中的其中一席。在无人反对之下，她赢得了该职位，并加入了该议会。这个议会几年前还拒绝让后期圣徒在他们的建筑物中开会呢。我和我的家人在我还是青少年时搬到新布兰兹维。戴尼斯姐妹注意到我，并经常表达她对我的能力与潜能有信心，那鼓舞了我，使我到达更高，高到没有她的鼓励就不会到达的境界。有一次，因为他那体贴又及时的警告，使我避开了必定会发生遗憾的情况。虽然安娜·戴尼斯已不再是人世，但是她的德泽常在缅怀并彰显在她的后裔和无数人的生命，也包含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祖母艾娜·孙森教导我在圣职服务中要尽到责任。他鼓励我记住对面包和水的圣餐祝福词。他解释，这样我就能在更为了解和更有感觉的情况下念出祝福词。观察他如何支持我那担任支联会祝福教长的祖父，使我在内心当中产生了对神圣事物的前进之心。孙森祖母从没学过如何开车，但他教导了男孩们如何成为持有圣职的男人。一个妇女的道德影响力只有在家中才最能令人强烈的感受，或者是最能有效的运用。 最适合养育下一代的环境莫过于传统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父亲和母亲一起努力来和谐地供养、教育和栽培子女。无法达到这种理想的人也会努力在他们的特殊情况中尽力效法传统家庭所能给予的益处。无论情况如何，没有其他人或其他关系能达到一位母亲可发挥的影响力。借着她的榜样和教导的力量，她的儿子们学到尊重女性，并将自律和道德的高标准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她的女儿们学会培养自己的美德，并一次又一次为正义的事挺身而出，不论有多不讨人喜欢。一位母亲的爱和高度期望引领她的子女在生活中做事绝对不搪塞，认真看待教育和个人的发展，并不断造福他们周遭的所有人。尼尔·麦士韦长老曾经问道，人类的真实历史完全揭露的时候，是枪炮声还是婴儿的催眠曲更动人呢？是军人的休战更有力，还是妇女在家里和邻居努力保持和平的努力更为有力呢？在摇篮和厨房里发生的事，会不会比国会中发生的事来得更有控制力呢？妇女在创造生命中的角色最为神圣。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有一个神圣的来源，而且我们必须经历肉体的诞生和灵性的重生，才能到达神的高荣国度里最高的领域。因此，妇女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有时是要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在神的事工和荣耀中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身为祖母、母亲和楷模，妇女向来就是生命源泉的守护者，教导每个世代的人性纯洁的重要，也就是婚前的贞洁和婚后的忠贞。在这方面，他们在社会当中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他们激发人类最良善的一面，他们使健全的环境永存，并且在当中养育坚毅又健康的子女。姐妹们，我不想过分赞美你们，像我们有时候在母亲节的演讲中那样令你们觉得像是奉承。你们不需要完全完美，我并不宣称你们是完美的，恐怕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现在就坐在附近。我要说的是，不论你是单身或结了婚，不论你有没有生过孩子，不论你年长或年轻，或是年纪在这之间，你的道德力量是最要紧的。而也许我们已经开始把它或把你视为理所当然。的确有某些趋势和力量正在运作着，会减少甚至减弱你们的影响力，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全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容我提出三项警告与警示。一项有害的哲学思想逐渐削弱妇女道德的影响力，它贬低婚姻、母职和操持家务为业的价值。有些女性主义的思想家完全蔑视家务，辩称它会贬义妇女，而养育子女的无尽责任是一种剥削。他们讥笑他们所谓的妈咪跑道算不上是种职业，这说法既不公允也不正确。我们并没有贬义妇女或男士在任何高尚的工作或职涯上的成就，然而我们却要推崇在婚姻中母职与父职才是最高的良善。再高超的职业、再多的金钱、权势或公众的喝彩，都无法超越家庭所给予的最终报酬。一位妇女不论在其他方面有任何成就，最能适切发挥他道德影响力的地方，其实就在家中。人类对于性所持的诸多态度，在许多方面威胁着妇女的道德权威。为了个人或社交的方便而堕胎，打击着妇女最为神圣的力量核心，也摧毁她的道德权威角色。性的不道德也一样，暴露的穿着也如此，不止贬义妇女，还强化妇女的价值决定于她们的性吸引力这样的谎言。长久以来存在于文化中的双重标准，期望妇女在性方面要慎重，却容许男人的不忠贞。 像这样的双重标准显然不公平，舆论也加以抨击和拒绝。那样的拒绝原本是希望男人会提升到更高且单一的标准，可是情形却正好相反。妇女和女孩们现在受到鼓励要在性方面胡乱随便，就像双重标准对男人的期望一样。往日妇女的较高标准是要求男人承诺和负责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道德的性关系，没有父亲的家庭，以及越来越多的贫穷。有平等的机会去滥交，只会夺去妇女的道德影响力，使整个社会降格。这个空洞的妥协是让男人获得解放，但是妇女和小孩受苦最深。第三个令人担忧的地方是来自那些以平等为名义要完全抹杀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的人。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催促妇女养成较为男性化的特质，更激进、粗暴、更喜爱抗争。现在可以在电影和电脑游戏中普遍看到妇女扮演极端暴力的角色，留下死尸和他们的残暴行径。看到男人扮演这样的角色会令人心灵麻木，看到妇女犯下暴力与受暴力残害给人的感受更不亚于此。前总会女青年会长玛格丽特·纳德教导，这世界上已有太多粗暴的妇女，我们需要的是温和的妇女；有太多粗鲁的妇女，我们需要的是和蔼的妇女；有太多无理的妇女，我们需要的是文雅的妇女；我们有太多出名又有钱的妇女，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有信心的妇女；我们有太多的贪婪，我们需要更多的良善；我们有太多的浮华，我们需要更多的美德；我们有太多的时髦，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纯洁。模糊女性和男性间的差异，我们就会失去男人和女人合起来时成就更伟大整体的那份独特又互补的恩赐。我对今日的妇女和女孩恳求，要保护并培养你们内在的道德力量，保存你们与生俱来的美德与独特的恩赐。你们的直觉是要行善变成良善，当你们跟从圣灵，你们的道德权柄和影响力就会增长。我要对女青年说，不要失去道德的力量，即使你们在这方面还没有成熟。你们特别要小心，要言语纯净，不要粗鲁。你们的服装要反映出朴实而不是浮华，你们的行为要显示纯洁而不是随便。如果你一手款待着邪恶，你的另一手就无法提升别人获得美德。姐妹们，神是你们道德力量的来源，在你们所有的关系当中，你们与神的关系必须永远置于你们生活的首位。记住，耶稣的力量来自于他专注父的旨意，他从来都没有偏离那取悦于他父的事情。要努力成为父与子的门徒那样的人，那么你的影响力就永远不会凋萎。而且不要胆怯，你在运用那种影响力时无需害怕或道歉。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在光和真理中教养子女，教导他们祷告，在主前正直的行走。我对妇女们的这些劝告，希望没有人会刻意误解。我赞美和鼓励妇女的道德力量，并不是说男人和男孩就可以免去他们自己捍卫真理与正义的责任，使他们去服务、牺牲和施助的责任就因此少于妇女，或是完全留给妇女了。男士们，让我们与妇女们肩并肩，分担他们的重担，培养与我们相随的道德权威。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依赖你们带给世界、带给婚姻、带给家庭和教会的道德力量。我们依赖你们，因为你们的祷告和信心从天上带下了祝福。我们为你们的安全、福祉、幸福做祈祷，也祈求你们有持久的影响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everal years ago, I needed to speak to the wife.
我必须跟一个支联会中的一位主教的妻子说些话，因此我打电话到他家。一个年轻的儿子接电话说：“你妈妈在吗？”他回答说：“她在。”是谁呢？我回答说：“你告诉他说是尼尔森会长打来。”停了一会后，我听到非常兴奋的声音说：“妈妈，辛格莱会长打电话找你。”我无法想象这位姐妹当时怎么想，走来接这通电话，应该是她曾走过最长的一段路吧。我当时的确想，我该继续装吗？但我没这么做。不过我们两个后来都笑翻了。如今想起来，他在得知讲话的是我的时候，一定很失望。如果主的先知真的打电话给你，要给你召唤，你会怎么做？他已经打电话了，已经提出召唤了。蒙森会长今天早上再次召唤我们每一个人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现在就是时候了，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我们有在听吗？全球各地的支联会、区会局、传道部都延续出新的活力，因为救主在1832年对约瑟·斯密做的声明正在应验。他说：“看哪，我会按时间加速我的事工。”弟兄姐妹们，现在就是那时间了。I 感觉到了，我相信你们也感觉到了。我很想将我的热情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付诸行动。当我在打美术足球的时候，会想到战术。我们都深信，只要在比赛前准备好正确的战术，就会赢。但是我最近跟北汉阳大学的传奇教练拉威尔·爱德华谈到我们的战术时，他说：“我才不在乎你们采取什么战术，只要达阵得分就行了。”身为他的四分卫，我认为实际上要复杂多了。这是为什么？在他的一切从前者里才会让一座体育馆以他为名。既然我们都在主的队伍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否有自己的成功战术呢？我们都准备好上战场了吗？身为教会的成员，如果我们真的爱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事，难道我们不会想和他们分享对复兴福音的见证吗？在六月份的新任传道部会长团讲习中，破纪录173位新任会长和他们的配偶在开始服务前接受最新的指示。所有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订会组全体15位成员都对这位特别的群体演讲。多马贝利长老提出最后的结语，他说：“这是教会史上最不凡的时代，足可媲美历来各项伟大事件，像第一次异象、蒙我们今天的恩赐、复兴的福音，也像那一切为我们奠定根基的事物，让我们得以前进，在我们天父的国中教导。”我们需要怀着前所未有的热忱参与，怀着与领袖一样的热情和全部时间传教士那样的决心。要是没有我们，这项事工就不会按照主所希望的方式前进。正如亨利·艾宁会长说的，无论我们的年纪、能力、教会召唤或居住地点为何，我们都被召唤从事这项事工，要协助他拯救灵魂。容我分享一些我在沉思过往经验、祈祷并阅读宣讲我的福音第13章之后所获得的有关我个人战术的心得。请大家思考自己的战术时，想想以下这三点。首先，我们每天都要明确地祈求能帮助某个人更接近救主和他的福音。要做到这点，你可以将每个人都视为神的儿女，要在回家的旅途中互相帮助。想想各位结交到的新朋友。其次，每天为那些在你们地区服务的传教士并他们的慕道友祈祷，指明他们的名字。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式就是去认识传教士，看他们的名牌，称呼他们的名字，问他们正在教导哪些人。罗素纳尔逊长老最近表示，你得先知道某人的名字和长相，主才能帮助你了解他的心。我曾经参加一个美好姐妹的洗礼会，听到她的见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说的这些话。在我寻找问题答案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为我祷告过。这智慧家庭真的关心我，我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工是真实的呢？最后邀请一位朋友到你家中或其他的地方参加活动，无论你去哪里做些什么事，都想想会有谁喜欢的场合，然后聆听圣灵的指示。救主在我个人福音学习上教导了我微妙的一课，而我相信这一课正好可以用在加速组的事工。 如果某件事情令我感到激动或兴奋，会在我写下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现出来，并且往往会加上惊叹号。这符号在定义上是要表达一种强烈的感觉，直面其重要性。我注意到一些有关聚集的经文会用这个惊叹号做结尾，让我很感兴趣。例如阿尔玛由衷的呼吁，啊，但愿我是天使，但愿我能实现心中的愿望，用神的号角以震动大地的声音讲话，向每一个民族呼吁悔改。我研究之后找到了65节以强烈的情绪提到了传道事工的经文，其中包括对悔改的灵魂他的快乐是多么大。假如你们心情终身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复国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惊叹号。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会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啥，又是个惊叹号。注意到这些独特的经文，在我担任区域七十元进行地向指派工作时给了我很重要的帮助。我那时候要带一个智联会大会当中陪伴使徒昆丁哥哥长老，这让我有点紧张。当我走进智联会长的办公室参加该周末的首次会议时，我注意到他的桌子后面书架上有双漆成古铜色十分破旧的鞋子，上头贴着一节惊叹号作为结尾的经文。我读了那节经文，感觉到主知道我的研究，而且回答了我的祈祷。他确实知道他要如何安抚我焦虑的心。我请那位智联会长告诉我这双鞋的故事。他说，这双鞋是教会里面年轻归信者的，他家里家境贫困，却下定决心要成功的传教，而他的确去了瓜地马拉成功的传教。他返乡时来见我，光荣的卸任了。那时我注意到他的鞋子完全磨损了，这个年轻人已将他的一切奉献给主，而且几乎没有得到家人的任何支持。他注意到我在看他的鞋子，就问会长有什么不对吗？我说没事长老，一切都很好。我可以留下你这双鞋子吗？这位智联会会长继续说，我对他深感尊敬与爱，我想要记得这经验，所以就把这双鞋镀上铜，每次走进办公室这双鞋就会提醒我，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都必须努力去做这项事工。这段经文出自以赛亚书，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惊叹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位好主教的妻子或许曾经想，为什么先知要打电话给他？我见证他和我一样，这都不需要再猜测了。惊叹号。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怀着热忱拟出自己的战术并加以执行，与全部时间传教士一起并肩服务。惊叹号。我要和先知约瑟斯密一样见证，现在在许多对他做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做的见证，他活着。惊叹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起立一起唱《圣徒齐向前》。中场献诗之后，七十元阿诺福、范伦瑞拉长老及提摩泰迪奇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杰佛瑞赫伦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3rd semi-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到墨西哥市的传教士训练中心和传教士分享一个信息。我和妻子刻意提前几个小时到达，我们欣赏传教士训练中心里美丽的花园和用心维护的街道时，很难不注意到数百名年轻长老和姐妹脸上散发出的幸福光辉。每个人都很专注地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更加认识自己身为传教士的目的。就在我停下脚步饱览这不凡的景象时，我想起阿尔玛吩咐他儿子希拉曼要在交托给他的记录中写下人民的历史，并要保持所有记录的神圣性，好使这些记录有一天能传扬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阿尔玛接着对他说，你也许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但是看啊，我告诉你，借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微小的方法在许多例子中都使聪明人羞愧。主神借着方法行事，以成就其伟大而永恒的目的。主以极微小的方法使聪明人羞愧，并促成许多灵魂的救恩。我们年轻又纯真的传教士为主的方式立下榜样，他的方式就是让谦卑的人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身为本教会的成员，我们能够借着我们做的微小而简单的事，使许多人认清他们行径的错误，并且带领他们认识神，得到他们灵魂的救恩。有一次，我陪同智联会会长和主教去探访一位不活跃的成员，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教导他安息日带来的祝福，并向他表达我们真挚的爱。他对我们说，其实我需要的只是有人来给我一个 abrazo， 也就是拥抱。我立刻站起来拥抱他。第二天是星期日，这位弟兄带着所有的家人一起出席了圣餐聚会。我们知会有位成员名叫马达，在一次探访教导中，他告诉我妻子和他的同伴永远不要再回来拜访他，因为他已经决定不再去教会了。探访教师问马达是否可以在这最后一次的探访中和他一起唱圣诗，马达同意了。他们开始歌唱时，发生一件特别的事。圣灵开始一点一点地充满整个房间，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马达的心开始软化，他的眼里满是泪水。他向探访教师表达内心的感觉。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他其实知道福音是真实的。现在他感谢探访教师的造访，并表示希望他们再回来。从那天起，他都带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探访教师。马大开始与年幼的女儿参加教会聚会，多年来他们定期出席聚会。马大也始终怀抱希望，期望丈夫最终会选择和他们一同参加聚会。那一天终于到来，主触动了他的心， 他开始和他们一起去教会，而他们另一个女儿不久后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个家庭开始感受到家中因福音祝福所带来的真正喜悦。自此以后，马大一直忠心地担任我们支会的慈助会会长，她的丈夫在担任支联会的几项召唤上也有出色的表现。所有的这一切都始于一首圣诗，一件微小而简单的事感动了马大的心。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是个为尊伟大的人，是位大能的勇士，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患有大麻风的病人。他向以色列王求助，却未能找到治愈大麻风的方法。于是乃曼来到先知以利沙的家，以利沙打发使者出去对他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向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Then went he down and dipped himself.
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我们的先知多玛孟森会长已经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救援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说，世人需要你的帮助，有许多的脚步需要人稳固，有许多的手需要人握住，有许多的心思需要人鼓励，有许多的心灵需要人启发，还有许多的灵魂需要人拯救，永恒的幸福等着你们。我见证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都在某处等待着，他们已经准备好让他们英勇的兄弟姐妹向他们伸出援手，借着微小而简单的方法救援他们。我曾亲自花了很多时间拜访教部活跃的成员，主已软化他们的心，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的见证和我们所表现出的真诚的爱。当我们伸出援手并邀请他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到教会。让我们以信心和爱心向他人伸出援手，让我们记住主的应许。假如你们心情终身呼吁着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呀。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呀。我为主对他所有儿女的爱做见证，我知道他活着，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人们在耶路撒冷欢乐庆祝飨宴之际，救主却离开众人去找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他在靠近阳门有五个廊子以吸引病患闻名的毕士大池旁找到了那些受苦的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池子旁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干枯的许多病人在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卡尔布拉克将救主这次的造访描绘成一幅美丽的画，名为《基督在毕士大池边治愈病人》。布拉克描绘耶稣轻轻地掀起池子旁临时搭建的棚子，那里躺了一个在池边等候的病人，这个人虚弱无力，对照出救主的慈悲和恩典，他巧巧地施助那些无法自助的人。在这幅画里，这名病患缩着身子躺在地上阴暗的角落。38年来，他孱弱的身体使他饱受折磨。救主一只手拉起布幔的一角，另一只手向他打招呼，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你要痊愈吗？那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这个人所面临的似乎无解的难题给了一个意义深远且出人意料的回答。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在另一个感人的例子中，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遇到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因自己的疾病而远远地站着，他们被人摒弃，不洁净也不受欢迎。他们高声喊道：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换句话说，他们哀求：您难道不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吗？耶稣这位满怀怜悯的伟大医师知道要先有信心才会有奇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把给祭司查看。他们怀着信心去看祭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你能否想象，当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身体在眼前立时变为洁净，得到医治，完全复原时，他们跨出的每一步充满了何等无远、何等无比的喜悦。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耶稣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曾当过外科医师，我的工作主要是修补和矫正身体方面的问题，耶稣则能医治身心灵，他的医治始于信心。各位是否记得自己以往充满喜悦和信心的时刻？请记住，你发现自己拥有见证的那一刻，记住神曾向你见证你是他的儿女，他非常爱你，而你感到痊愈的那一刻。假如你忘记了那样的时刻，你可以重新找回那种感觉。救主告诉我们要如何痊愈，变得完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来跟从我这项邀请，邀请我们抛下旧有的生活方式和世俗的欲望，成为新造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就是会获得一颗新的忠心的心，而我们也会再次得到痊愈。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前面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我们接近他时，就会明白今生的日子必定是艰难的，而且万事必须有对立，但这并不是救恩计划的瑕疵。相反的，对立是今生不可或缺的一环，能够增强我们的意志力，并使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世上的幻化变迁能够帮助我们与神建立起一种神永恒的关系，只要我们把心交给神，就会在我们的容貌上刻上神的形象。救主在制定我们所称的圣餐时，要求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领受圣餐的这项教义 更新了我们与神所立的圣约，并且邀请赎罪的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因洁净器皿的内部和气诀，使我们谨藏新的习惯及生活方式而得到痊愈。我们放下作乱的武器时，就能做自己的主宰，不再被撒旦的狡诈所蒙蔽，也不再因世俗的喧嚣而听不见。只要我们悔改并归向主，就会得到痊愈，罪恶感也会一扫而空。我们可能会像以挪士那样惊叹，为什么会这样呢？主回答说，因为你对基督有信心，因此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克利彭是一位前进信奉基督的荷兰妇女，她找到这样的医治。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禁在集中营，她饱受折磨。她挚爱的姐姐裴西死在集中营，但克利幸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他经常公开演说，谈到自己获得医治和宽恕的经验。有一次，一名担任纳粹守卫的人向他走过来，那人曾在德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里让遭受监禁的他吃尽苦头，现在却因他所传达的基督宽恕与爱的信息而欢欣。他说，小姐，我非常感激你的信息，想想看，就像你所说的，他已经洗去我的罪了。克利回忆说，他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而我虽然常常向人们鼓吹必须宽恕别人，那时却让自己的手摆在一旁。我满腔愤怒，报复的念头煎熬着我。在那当下，我看到自己怀有复仇的罪，我心里祈求着，主耶稣，请宽恕我，请帮助我，原谅他。我试着微笑，挣扎地想举起手，但却办不到。我感受不到丝毫的温暖或爱的火花。我再次默默祈祷，耶稣啊，我无法宽恕他，请赐给我您的宽恕。就当我握住他的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暖流从我的肩膀沿着我的手臂流过我的手，似乎从我那里传到他身上，并且我心里涌出对这陌生人满腔的爱，几乎将我淹没。我因此发现到，这世界上的医治力量不在于我们的宽恕，也不在于我们的良善，而在于他的恩典。当他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时，他不但给了我们诫命，也给了我们爱。克利彭获得了痊愈。多玛孟松会长曾说，有个人能扶持困苦忧伤的人，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洁净，没有人爱，不快乐，不配称，或是不完整，要记住，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要对救主为你安排的时间表及计划有信心和耐心，不要怕，只要信。请相信，救主仍努力要使我们的灵魂和心得到医治。他在门外叩门等候，让我们再次开始借着祈祷、悔改、宽恕和遗忘来回应他。让我们爱神，为邻人服务，开始站在圣地上，并过洁净的生活。必是大池旁的病人，往耶路撒冷途中的麻风病患，以及克利彭都得到了痊愈。你要痊愈吗？起来走吧，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不必孤单行走。我知道神活着，我知道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真正身份以及我们有潜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全人类赎罪牺牲，好使所有接受他福音跟从他的人都能得到痊愈，将在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意识。这是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使徒彼得写道，耶稣基督的门徒必须彼此体恤。本着这样的精神，我要对那些遭遇精神疾病或情绪障碍的人说几句话。无论这些疾病是轻微或是严重，是短暂情况或是陈年痼疾， 专家提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会讲到神经或精神失调、先天性遗传体质、强迫症、躁郁症、妄想、精神分裂症等等。所以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不管这些疾病多么令人困惑，却多是城市生命的真实面。所以患这些疾病的就跟罹患高血压、患恶性肿瘤一样，不应该感到不好意思。当我们努力在这些艰难的情况中寻找到平安或理解时，必须记住，我们生活在，而且是选择生活在一个坠落的世界。为了神圣的目的，我们在这追求神性的过程中或一再受到考验和试探，但我们大可安心，因为在这个计划中已应许赐给我们一位救主、救赎主。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他就会提升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一切考验和试探，即使这样会让他差来的子父及那来临的子都付出无可衡量的代价。只有了解这种神圣的爱，才能让我们自己较轻微的苦楚变得可以忍受，继而可以理解，并且在最后获得救赎。请容我先把刚才所提到那些严重疾病放在一边，然后集中谈重郁症。比较常用的说法是忧郁症。我说的并不是不顺心的日子、报税期限或其他我们都会有的挫折时刻。每个人偶尔都会感到焦虑或沮丧。摩尔门经中，艾蒙和他的弟兄在遇到困难时也曾心情沮丧，我们也都可能会这样。今天我所要谈的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要谈的这个疾病会严重到多方面限制一个人的能力，使他无法完全运作。患者心中黑暗深不见底。即便是虽然我十分赞许要振作，要做正向思考，没有人可以保证说，只要当事人振作起来，多做正向思考，就必能康复。不是的，这种心智和精神上的黑夜，并不只是沮丧、消沉而已。我见过一位天使圣徒般的男士，在他结离50年挚爱配偶过世后，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也曾见到新手妈妈遇到这种情况，被委婉地说她得了产后忧郁症。我曾见过这些击打着焦虑的学生、退役军人和担心成年子女福祉的祖母等变成了这样。这样的情况我也曾在尽力供养家庭的年轻父亲上看到过。说到这个，我也曾经惊恐地发现自己也落入到这样的境况。婚后我有一段时间很担忧家中的财务，加上身体极感疲乏，我的精神状态一整不倔。这虽然是意料之外，但却是真实的。靠着神的恩典加上家人的爱，才让我得以运作，继续工作。但此之后，尽管过了这么多年，我对其他更长期、更深切地遭遇到这类困难的人，还是深感同情。虽然我们都因前人的榜样而获得的勇气，他们就像先知约瑟说的，曾根就和莫查那最黑暗的深渊，并阅读了那深渊。他们之中有林肯、丘吉尔，以及我们这福音其中最宽大、最像基督的人之一，乔治·斯密长老。他在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八任先知暨总会长，受到世人敬爱之前，曾有数年期间一直在和反复发作的忧郁症对抗。所以当你们或你爱的人遭遇到精神或情绪上的障碍时，你要怎么样回应才是最好的呢？首先， 绝对不要对你的天父失去信心，他对你的爱超出所能的理解。正如上周六晚上孟孙会长对慈珠会姐妹感人演说，他提到他的爱绝不会变更，无论你们是悲伤或快乐，是灰心失意或充满希望，他都爱你们。无论你们是否配得到神的爱，他都爱你们，永远都爱你们。永远都不要怀疑这一点，绝对不要硬起你们的心。忠信的去履行能将主的灵带进生活的宗教习惯，寻求对你的属灵福祉持有全部之人的忠固，要求并珍惜圣职祝福，每周领受圣餐，紧紧守住耶稣基督的赎罪，那能使人成为完全的应许。要相信奇迹，我曾多次在感受希望到尽失的时候看到奇迹的发生。希望永远不会消失，如果奇迹没有很快的或完整的来到，或根本不会来到，要记住救主自己曾遭受痛苦的榜样。如果苦杯没有被移走，就要坚强的喝下去，并且相信未来会有更快乐的日子。为了尽量避免疾病，要注意自己和其他你可以协助之人的压力指标，就像你的汽车一样，要留意温度是否过高，速度是否过快，油量是否不足。你若因体力衰竭而导致忧虑，就要做必要的调节。疲惫是所有人的共同敌人，所以要放慢速度，好好休息，充充电，加个油。医生们一再次强调，要是我们不愿意花点时间来维持健康，以后就一定得受疾病之苦。如果情况持续恶化，要寻求信誉良好、受过合格训练、具有专业技能和良好价值观之人的忠顾。要诚实地告知你的病史和你的困难，要借着祈祷理智地思考他们所给的照顾以及他们建议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得了盲肠炎，神会希望你寻求圣职祝福并取得最好的医疗照顾。情绪障碍也是如此，我们的天父希望我们运用他在这个荣耀福音期所提供所有奇妙的恩赐。如果你是一位病人或是病患的照顾者，试着不要被这艰难的差事压垮，不要以为你可以处理好每一件事情，凡事尽力就好。如果只有小小的胜利，要心怀感激，要有耐心。经文里有很多地方提到主吩咐某个人要镇静或要静下来并等候，耐心地忍受某些事，正是我们城市教育的一部分。至于提供照顾的人，你们在献身协助他人恢复健康的同时，不要毁了自己的健康，一切的事都要做得明智，不要超过体力赛跑。无论你们是否能提供什么，你们都能献上祈祷和不虚伪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也要记住，即使有各样的疾病或苦难，生活中仍有许多可以盼望、可以感恩的事情。我们都远远大过于自己的限制和苦难。史蒂芬尼·克拉克·尼尔逊和他的家人是我们三十多年的朋友。2008年8月16日，史蒂芬尼和他的丈夫克里逊遭遇空难，随之而来的大火将他烧得面目全非。他的家人前去指认受难者的时候，指认出他漆了指甲油的脚趾。史蒂芬尼几乎不可能活得下来，医师以药物让他处在睡眠的状态。过了将近5个月之后，他醒来看到他自己陷入了心理创伤， 和极度忧郁中。史蒂芬妮有四个年龄不到七岁的孩子，但是他不想让孩子再看到他。他觉得自己不要活着比较好。史蒂芬妮有一次他告诉我，我觉得他们忘记我，然后我静静悄悄地离开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容易。但是凭着他配到永恒的努力，加上丈夫、家人、朋友、四个美丽孩子的祈祷，以及18月之后才诞生到尼尔逊家中的第五个孩子，史蒂芬妮奋力逃出毁灭的深渊，并成为美国最欢迎的妈妈布洛克。她公开地向400万关注她布洛克的人民声明，她生命中的神圣目标就是做一位母亲，以及并珍惜她在世上的每一天。不论你的困难是什么，姐妹们，是精神上、身体上或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要对宝贵的生命投下反对票，不要轻易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信赖神，相信他的爱，要知道有一天黎明会破晓，大放光明，今生所有的阴影都会消失不见。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是诗篇作者所说的破碎的器皿，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器皿是在那位神圣工匠的手中。破碎的心灵可以复原，就好像破碎的骨头和破碎的心一样可以被治愈。神在努力进行修复的同时，我们其余的人可以展现仁慈，不论断友善来从旁协助。我要为神的复活做见证，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赎罪如房角石般无与伦比的恩赐做见证。我要和使徒保罗一起见证，我们所中的必朽坏的有一天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的软弱最后终必成为坚强。我见证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今生中曾有残疾的亲人，荣耀的庄严的身心完美无瑕的站在我们的面前，那将是何等令人振奋的一刻。我不知道那时候见到这样的奇迹是我们自己比较开心，还是因为他们已成为完全，最后终获自由。而为他们感到开心，在基督赐给所有人的完美恩赐显示在每个人身上那一刻来到之前，愿我们都能够凭信心生活，坚守希望，并彼此体恤。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so grateful for all who have spoken.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以及家庭唱诗班带来美妙的音乐。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在山区日光时间今天下午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总会大会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培勒长老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闭会诗歌《爱在家》。之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历卡罗·麦康基姐妹做闭会祈祷。
我和培勒姐妹最近刚完成出访欧洲五国的任务回来，我们很荣幸能在那里和许多传教士开会，也许你们的子女也在其中。自从孟孙会长宣布调降男女青年的传教年龄以来，我很荣幸已经和其中3000多位的传教士见过面了。他们的脸上呢，焕发着基督之光，渴望将这个事工向前推进，去寻找和教导人们，为人施洗，帮助成员恢复活药，巩固及建立神的国度。不过见过他们之后，大家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无法独立完成这项事工。今天我想对本教会的所有成员讲话，因为每一位教会成员的当务之急就是投入分享福音的行列。诚如约瑟·斯密所说，在说了一切话后，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1974年，宾塞甘会长说，传道工作的最大理由，也许就是给世人一个机会，听取福音，并且接受。经文中充满教导福音的命令、应许、召唤与酬赏。我用命令这两个字，是考虑这似乎是个持续的指派，是我们个人或团体不能逃避的。那一年七月呢，我和培勒姐妹带着孩子去竹林加拿大多伦多传道部。当时宾塞甘会长的话回荡在我的耳边，特别是当他说，弟兄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全力以赴地做这件事，我们是否沾沾自喜于自己已向全世界教导福音的方法呢？至今我们已经传教了，传了144年了，我们准备好扩大自己的步伐了吗？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了吗？他还要求我们要加快速度，携手合作建立教会和神的国度。今年六月，多马孟孙会长向本教会成员重申这项呼吁。他说，现在就是成员和传教士一起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的时候了。他已经预备方法，让我们能在许多方面分享福音。只要我们怀着信心采取行动去完成他的事工，他会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协助我们。弟兄姐妹们，好好审视从约瑟·斯密时代到今天这个时代众先知的教导，对我们很有益处。他们鼓励呼吁教会领袖和成员要热心投入，把福音已经复兴的信息带给天父在全世界所有的儿女。我今天下午的信息是，主正在加速他的事工。在我们的时代，若要完成这项事工，唯有靠每一位教会的成员都怀着爱心，主动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的真理才行。我们必须和现在将近8万名的传教士携手合作，共同参与这项事工。有关这项伟大事工的信息，特别是给支联会和支会议会领袖的任务，在 lds.org 网站上就有清楚的说明，标题是加速救恩的事工。我们从研究中发现，最活跃的教会成员会希望他们所爱的人，甚至那些未曾谋面的人的生命里，也能享有福音的种种祝福。我们也发现，造成许多成员踌躇不前、不愿投入传道事工和分享福音的原因， 基本上有两大理由。第一个原因是恐惧，许多成员甚至不曾祈求有机会去分享福音，生怕他们可能会获得来自神的灵感，要他们去做一些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办不到的事。第二项原因是误解了传道事工的本质。我们了解，要是有人在圣餐聚会演讲时说，今天我要谈谈传道事工，可能就连培勒长老在总会大会上谈起同样的主题时，很可能在座的听众当中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又来了，这些我们以前都听过了。没有人喜欢有罪恶感，也许你们会觉得在朋友与邻居的关系上，你们可能会被要求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在主的帮助之下，让我针对与人分享福音这方面来为各位或全部时间传教士消除可能会有的恐惧，下定决心去做耶稣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救主曾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寻求的，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偶尔求鱼，或反给他蛇呢？你们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弟兄姐妹们，只要教会成员或全部时间传教士跪下来祈祷，祈求主祝福他们拥有传教机会，那么恐惧必被信心和自信所取代。接着，当我们展现信心，找寻机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我们天父的儿女时，机会必定来到。这种机会呢，无需我们以强迫或做作的态度来回应，只要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自然而然便会有这样的结果。只要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与你的谈话的对象必然会感到那份爱。即使接受福音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们也绝不会忘记这种感觉。当他们的环境有了变化后，也许在未来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当你们做主的事工时，是绝不可能失败的。尽管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他人如何运用选择权，分享的责任却是落在我们身上。要信赖主，他是为那位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认识他的声音。今天好牧人声音就是你我的声音。如果我们不参与此事工，许多原本可以听到复兴信息的人将与我们擦肩而过。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关乎我们的信心和行动的问题。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祈祷。在个人的祈祷和家庭的祈祷中，祈求有关分享福音的机会。主在教会和宣约里已经说过，很多人只因为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你们不必是一个外向的人，或是个能言善道、说服力很强的教师。如果你们的内心始终怀着一份不变的爱和希望，主已经应许，只要你们向人民提高你们的声音，讲出他放弃你们心中的思想，你们在人前必不至于挫败，只有在那个时刻必给你们当说的话。宣讲我的福音一书提醒大家， 除非找到可教导的人，否则传道施工就不会有进展。每天要尽可能与许多人谈话，对于与人谈话感到有点害怕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你可以祈求获得信心和力量，使你能勇敢地开口宣讲复兴的福音。各位全部时间传教士，倘若你想要教导更多的人，就必须每一天开口跟更多人的说话。这一直都是主差遣传教士去做的事。主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会有我们的挑战。我了解教会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负担沉重，然而我祈求你们之间没有人会觉得以正常愉快的方式主动分享福音是个沉重的负担，反倒觉得那是一份荣，反倒觉得那是一份荣幸。人生中喜乐莫过于能够热心为主服务。关键在于要获得神的灵感启发，祈求他的指引，然后依照圣灵的提示去做。当教会成员把救恩的事工看成完全是他们的责任时，确实会被吓到。然而当他们把这份事工看成是受邀去跟从主，带领灵魂归向主，让这些灵魂接受全部时间传教士长老和姐妹的教导，便会是一件激励人心、鼓舞士气、使人振奋的事。我们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去做每一件事，只是请大家做祷告。如果每一位成员不分老少，从现在到圣诞节之间主动接触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好了，那么将会有好几百万人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这将会是献给救主多么美好的一份礼物啊。两个星期前我收到成员传道施工做得很好的一个家庭的来信，他们是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芒斯家庭，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培勒长老，在加速救恩事工的全球转播结束后30分钟，我们的家举行了自己的家庭的传道议会。当我们发现正值青少年年纪的孙子女也想参加时，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很高兴地跟你报告，自从我们召开那次议会之后，我们的全家教导对象增加了2倍。我们的孙子女带了朋友到教会来，我们和一些较不活跃的朋友愉快地共度圣餐聚会，也有一些新接触的人已经承诺要来上传教士课程。有一位较不活跃的姐妹不但回到教会，甚至还带了一些慕道友来与她一同前来，没有人拒绝上传教士的课程。能在此时成为本教会的成员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啊！要听从圣灵的提醒，在热烈的祷告中祈求主尽可能的参与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伟大信息。我要引用另一位成功的成员传教士克雷顿·柯丁圣的话：每当你象征性的握着一个人的手，引荐那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时，必能感受到救主是多么深切地爱着你，也深爱着你握住手的那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愿神祝福各位能从透过信心而体验到的种种奇迹中找到莫大的喜乐，就如同摩罗乃书第七章中教导我们的，基督说过：你们若对我有信心，就有能力做一切我认为合宜的事。因为是凭着信心才行奇迹的，是凭着信心天使才显现并施助世人的。所以这些事若已停止，人类儿女就有祸了，因为那是由于不信的缘故，而一切都是枉然。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向各位见证，主会垂听你的祈祷，你必会在今日和未来得到许多机会，向我们天父心爱的儿女介绍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祈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这服务的，我祈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这传道服务能够带来极大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re is joy.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充满感激，感谢我们所从先知所还有您的仆人所接受到的启示。我们感谢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灵，深深打动我们的心。我们感谢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感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赎罪所有的知识，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充满希望、信心还有爱，带着我们所聆听到先知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去落实这些我们所学到的事，也将福音分享到世界各地。我们祈求我们能够遵守我们所订立的圣约，并巩固我们的家庭。我们这样子说，是奉我们所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3rd.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犹他州罗伊、凯因镇、湖泊、西哈芬等地支联会成员组成的家庭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as a public.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